这个是啊，这一系列我说神让我在跟弟兄姐妹传讲的讯息的第三讲。那 刚刚所让大家看的那段 video 也是啊，第二 part two 的 video，期盼弟兄姐妹可以从当中啊去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讯息，也能够让神啊的话语啊能够进到心里面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做调整的这个角色，帮助我们能够啊活得更像耶稣基督。那我们提过了这个前面几讲，第一个是讲到说，因为 Are you ready？希望这个影片的 title 是2022年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都已经2022年快过完了，还是 ready 什么啊？反而是我觉得就是2022年快过完了，到底我们这一年过得如何？疫情已经在做改变了，那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有没有在做改变？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框架需要被突破的，以至于当神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啊，能够被神称赞的仆人。那要突破的话，第一个有可能是我们有过往的一些宗教的这个概念在当中，以至于把我们绑得死死的，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去把神你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样式活出来。那反而忘记了这个关系。所以不单单是跟神的关系，也要跟人的关系，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调整。然后另外第二个要突破的是，到底我们是这个 ready 嘛，READY 就是这五讲我说神说的，我认为神要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讯息。那第二讲这个一呢，讲的是到底我们是嫉妒型的人，还是我们是属于鼓励型的人？嫉妒呢不会造成好的这个结果。反而是鼓励呢，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往前行啊。我们相信神是大能的神啊，我们的能力根本与神来比差太多了啊。但是神也愿意在历世历代借着不同的这个使徒先知也好过往的这些王也好，属神的人也好，鼓励的属这个属神的儿女能够继续的往前行。那今天要跟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这个 READY 的这个第三个字母 A。那今天要提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框架突破的第三个要思考的是，到底我们是被控诉的，是 accused 的，是被控诉的，还是另外一个另外一型？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那这个 accused 这个字呢，在这个国语词典里面有这样一段的定义，他说。是指原告对被告在民事上侵害他人权益，或者是刑事上违法的行为，请求法院或检察署予以救济或制裁被告的诉讼行为。所以基本上，这个 accuse 这个字呢，通常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在法院相关的这种的诉讼的案件上面比较容易看到。那在法院上面就有原告跟被告了。那这个被告呢？是因为他侵害了别人的权益，或者是有一些违法的行为，以至于这个公正的这个法院或者是检察署呢，他必须要用一个很公正的裁判裁决被告到底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惩罚是这样的一个诉讼的行为，所以就叫做控诉，中文翻成控诉英文就是 accuse。好，所以其实就代表了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另外一个呢，这两方面如果没有权益的侵害，或者是没有违法的行为，那这违法行为就是因为法律上所规定的嘛。那权益呢，就是某个人的这个本来属于他的东西被侵犯了或被拿走了。所以这些东西要存在、要成立的时候，这样子的控诉才有意义。否则，如果没有人受到这个权益的侵袭，或者是没有违法的行为，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控诉能够达成。即便有，那就是乱控诉了。那最后控诉他人的人反而会受到惩罚才对。好，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accuse？我想先跟大家来看看一个希伯来文字，在这个字一样的，大家虽然看不懂，但没关系，看形。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念发音是发成 sinner 我把那个英文稍微拼音写出来，sinner。那 sinner 这个字呢，在以撒记的第4章第6节里面有提到。他说，在亚哈随鲁王才刚登基的时候，他就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控告这个字，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 叫做 sitna 的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名词，所以那个上本控告就是把刚刚讲那个诉状控告书拿上去。那这个字的原始的字根是从下面这个字来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在 sitna 的这个前三个字母啊，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字母，像 W。第二个字母好像一个那寿桃包啊，第三个字母就是一个好像中括号的右边，最后一个是好像一个拱门一样。那这个字我刚刚说是第一个字是名词，第二个字是原文的原型的动词，一样。你看这里有像 W 跟这个第一个字一样，然后第二个像一个寿桃包一样，第三个这个其实是因为在字尾，所以它变成拉成一长线，在中间的时候会像一个中括弧。好，那这个字中间这个动词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成为对手，就是把谁列为对手的意思嘛。啊，那因为把谁列为对手，你看刚刚我讲的那个国语词典里面所讲到的被告跟原告，被告跟原告当然就是对手嘛，没有说被告跟原告是一个好朋友在法庭上面彼此互相搭配的啊，谁也不会怪罪谁的，那就不会叫被告跟原告了。所以当这个sitna 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出现的时候，动词就是把对方当成对手一样。那这个字呢，衍生出来的一个名词，就叫做敌人或者是控诉者，很合理，对不对？你想在那个诉讼的场景，在那个法院里面，被告跟原告就是敌人，那个被告就是被控诉的，原告就是控诉那个被告的人，所以这个控诉者也就很清楚，很容易去体会了。好，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提一个字，可能大家没有去注意，但是我相信讲出来以后，大家应该会比较有兴趣的。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第一个希伯来原文字这个 sitna 呢，其实这个 W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把它转成英文呢就是 S，然后这个像寿桃的这个东西呢，转成英文呢就是 T。对应出来就是 T，这个中括弧或是这个长长的一根像高尔夫球杆这个，转成那英文呢就是 N，OK，所以这三个字就是 S、T 跟 N。好，然后下面这个好像一个大的这个capital T，还有另外一横呢啊。这个大的 capital T 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对应的，可能我们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就母音就把它写成一个 A 了。好，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刚刚我讲的，第一个字母是 S，第二个字母是 T，第三个字母是 N，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名词的下方这两个母音都是大写 T 的话，那其实这个字把它整合起来就是 Satan。你如果回去看，有机会看，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在买一些原文书在看，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Satan 这个字就是这张表所列出来最下面那个字，而 Satan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撒旦，而撒旦呢，就是我们的敌人，也就是在法庭上控诉我们的人。这样有没有兴趣呢？看到这个原文字？啊，从这个 accuse，为什么我今天会把这个 accuse 这个被控诉这个议题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当我们要突破我们四维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被控诉的人？大家可以先在心里面过一过，我们到底还是不是被控诉的人？好，那这个原文字，希伯来原文字，我们看完了，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可能就更容易了解一点。首先第一个，控诉。会造成分离，没有任何的控诉，最后呢是合在一起的。法庭上的控诉也是一样，家里面的控诉也是一样，甚至朋友之间的控诉也是一样，绝对绝对，最后的后果，分离的结果比例很高。那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来看，就很清楚知道，当人类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控诉的对象跟场景，第一个控诉的场景就发生在伊甸园里面，是谁跟谁呢？是蛇跟人之间的对话，而蛇 对人讲话的时候，他的控诉对象是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只有蛇比田野一些活物更狡猾。然后蛇对女人说什么？神岂是真的这么说吗？蛇在对女人说：“神岂是真的这么说吗？”他在控诉谁呢？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蛇在对女人控诉亚当？因为是神直接对亚当说：“园中的树上哪些果子可以吃？园中的树上哪个果实不能吃？”然后蛇就来挑拨女人说：“神真的这么讲吗？你的老公跟你说这些话，难道真的是？”从神而来吗？还是他有留了一手？神根本没有这么讲。蛇第一个挑拨的控诉的对象就是第一个男人亚当。那没想到，可能我在猜了，可能亚当跟夏娃当时就这么一对男女而已嘛，也没有其他的人好比较的。所以，这个女人，这个夏娃对亚当似乎也没有那么的不信任。而且他可能很多的知识反而是从亚当而来的啊，因为神跟亚当讲了一些事情，可以让亚当去传承，所以亚当就把这个事情呢传承给夏娃，以至于夏娃对亚当可能有一些的认识，或是有一些的信任，更胜于对神。我在想，所以蛇呢就改变了策略，第二个挑拨的控诉的对象是谁？是神。所以第五节就提到说。蛇就说：“因为啊，你们，我跟你讲，你们吃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可以跟神一样知道善恶了。你晓得吗？神就是藏了一手，不让你们跟他一样分别善恶，在控诉神。结果这个控诉以后，女人真的中计了。好了，那既然老公在旁边还看得到，神呢，好像。”常常不在的啊，像现在就不在了啊，所以只有老公在身旁了。于是他就把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实拿来吃了，然后第七节说什么？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接下来是什么？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就是第一次的分离。本来亚当跟夏娃互相看对方的时候，没有什么样的隔阂，没有什么样的觉得不堪，但是因着这个蛇的引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以后，夏娃自己拿起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了裙子，要让自己跟自己的先生亚当有一些的区隔开来。啊，不单单如此，第八节说什么？当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亚当跟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第二个分离，人与人开始分离，人与神也开始分离，就是从撒旦的控诉开始，所以控诉的结果造成的就是分离。这个分离绝对不是一件大家喜欢的事情，绝对不是分开了以后大家各自各过各的会好过一些啊，特别是现今这个时代，离婚率会提高的原因就是。既然男女两个双方啊，夫妻两个双方合不来，干脆我们离了，各过各的，啊，会快活一点，会吗？真的会吗？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我相信弟兄姐妹是有福的人，有这样子有自己的配偶在当中，可以一起厮守到老。啊，如果真的我们当中或是听到这段这个讯息的。弟兄或姐妹，曾经有这个婚姻上面的分离，我相信神会亲自的医治，这样子的分离绝对都是痛苦的，不会分得很开心的，求神亲自的抚慰，也亲自的医治，甚至说亲自的这个调和，那这个就是我提到的，控诉造成的分离。好，那这是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第一对夫妻。跟神之间的场景，还有另外一个，我相信大家可能仔细去想也会想得到的，就是约伯的故事啊。在约伯记的1章6到12节里面，约伯有这个约伯记里面提到说，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立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众子呢，在解经书很多书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天使啊。那撒旦也来其中，这就合理了，因为撒旦也是天使之一嘛。那 耶和华神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你有什么事情？你有什么需要的？你要干嘛？神并不是不知道撒旦要干嘛，而是神觉得撒旦，你到底又要搞什么东西？你讲清楚，说明白以至于我们后面的人可以清楚知道吗？那撒旦回答说什么？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啊。其实这句话呢，并不是撒旦在交代他自己的行踪，而是撒旦在向神夸耀，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指的是这一个世上的这一切。当时，当然撒旦已经堕落了嘛，他在跟神炫耀的是，在本来是属于你的这个儿女呢，现在已经是跟你分离了，所以地上的这些权柄是我在掌控，我对最清楚了，以至于第八节神才会问说，你最清楚吗？那你有用心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的正直，敬畏我，远离恶事。结果撒旦就回答什么？敬畏约伯，敬畏神，怎么会没有缘故呢？你以为约伯敬畏你是真心诚意的吗？到底约伯敬畏神是不是真心诚意的？这是约伯知道的呀，神也知道，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嘛。但撒旦怎么会知道？撒旦当然不知道，撒旦看的是表面，但是他会在当中做挑拨离间，所以就提到说什么？他说：“不好意思，我是坐在地上，有时候脚不舒服。那”那撒旦就跟神讲说：“你不是四面都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吗？就是你就是保护着他嘛，你保护着他，所以他当然敬畏你嘛，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敌人呢、啊。”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福给他的，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不见得是他自己的能力，是你祝福以外加上保护啊，要不然你试试看，你伸手把这一切给毁掉，看看他会不会当面就把你给气绝了。撒旦的挑拨离间敢挑拨到神身上，你看有没有脑袋坏掉了？那而且还叫神毁掉这个。神所看为义的人，是看为所心所瞩目的这个仆人。神当然没有这么做啊，所以第十二节神就对撒旦说：“好啊，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我也没有办法去否决了，因为既然这个地都你在管了嘛，那个亚当跟夏娃自己傻了，那我没话讲了。然后可是神还是一样尽到他做保护的。”这个工作哦，他说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好，所以撒旦好像是拿到权柄，其实撒旦只是为了要下人间来害约伯，要继续的让约伯跟他周围的人呢有一些的隔阂，然后才可以在神面前凸显他自己这个撒旦的厉害啊。所以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以后。在第二章提到什么？他说，我们第一章的末了就提到，撒旦就去攻击约伯的这个财产，还有儿女让他蒙受损失，这个儿女死亡，这不打紧，好像约伯因为这样的打击呢，似乎还没有埋怨神，所以第二章就提到说，撒旦就去攻击约伯的身体，让他的这个身体呢有疾病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然后。痛苦到一个地步，是约伯自己拿那个瓦片刮身体，好像那怎么讲啊？香港脚，我们讲香港脚啊。你们看到有些香港脚的人，有香港脚的人，是不是两只脚是这么搓搓搓搓搓搓搓，就是好痒好痒好痒，或者是有这个荨麻疹的，哇，抓抓抓抓抓啊！甚至如果你都没有的话，有没有被蚊子叮过？那个特别叮在关节的地方，哇，真的是痒到你受不了了。我们家小朋友。回台湾就是比较容易被叮，在美国也有，但回台湾就更容易。叮到时候就抓到破皮啊，想想抓到破皮啊。约伯呢就被撒旦攻击，身体受了这个疾病的摧残。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对约伯说什么：“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就弃掉神死了吧，啊，你的神搞不好也都死了。但是约伯却对他的太太说什么？他说：“你怎么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清楚知道，即便这些祸会来临，但福是神给的。受祸并不是，你看到他是受祸，中文翻的比较有意思一点，得福是神所给的，受祸但不见得是神给的，特别这个祸是撒旦给的嘛，我们都从上下文就看得到了。所以约伯不犯罪。但是他的妻子要跟他分离，因为约伯受到了这个控诉了，撒旦借着这种方式来，借着他的妻子来控诉自己的丈夫，借着他的妻子来控诉自己丈夫口中那个最能够得着敬畏、最能够祝福他们的神。好，不单单如此，22章的第六节，我都跳过了。1、20章哦，这个以利法是约伯的好朋友之一。以利法也说什么：“你呀，就是无缘无故强取弟兄的物做当头，然后呢，又剥去贫寒人的衣服。那困乏的人，你有钱了，你也不给他喝水；你饥饿的人，也不给他吃食物。用这种方式来责备、来控诉约伯。然后第23章第2节，约伯提到说到什么？他说。”我宁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找得到神，因为好像受伤啊，这个财产不见了，儿女死掉了，太太离开他了，这个好朋友就这样子指责他了，他实在觉得他不晓得怎么去找到神了啊，但是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期待真的可以去寻见神的时候，在神的台前，我就可以在他面前将我的这个案件，对不对？我被控诉了嘛。被我的太太控诉，被我的这个好朋友控诉，我把这个案件陈明，因为神就是那个检察官，神就是那个法院的法官。然后呢，我要跟他讲，我要为我自己来辩白，因为这些都是不当的指责，不当的控诉，控诉 accuse 造成了人的分离，妻子分离，朋友分离，与神分离。所以我们要突破我们四维的困境呢，就不能成为一个认定自己是被 accused 的人，被控诉的人，没有办法跟神和好，也没有办法跟人和好，甚至有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控诉，而且这个控诉，不要认为这只发生在。过去，或者是只会发生在未来，可能撒旦有休息的时候吧，没有，从来就没有休息过。刚刚所跟大家一起看的这个约伯记，如果大家知道清楚知道圣经新旧约的这个编排呢，不是按照他的这个成书的顺序，有解经家有提到说，这个约伯记应该就是旧约当中最古老的一卷书卷。最古老的书卷记录到了这个撒旦控诉人，控诉约伯的这个故事，那但从这当中也看到了神在当中的作为，这是最古老的一卷书卷。那中间呢，我让大家看一个叫哥洛西书，在新约的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了。那照理讲，我们应该就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被控诉了吧？我们都已经被神赎回来了。可是你看，在哥罗西书2章12到14节里面提到什么？他说：“保罗说，既然你们都已经受洗与耶稣一同埋葬，也就在这个受洗呢与耶稣一同复活了，那也都是信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那个大能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喽。14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你们，也就是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律例上面所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诉状上面所写的，是有碍于我们跟神和好的那个罪状。而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已经帮我们用他的宝血，帮我们在那个诉状上面把我们所犯的这个过犯，因律法上面的规条，我们所犯的都已经把它给撤去、涂抹了，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了。那把一切的都掳来，要显给众人看 就是要夸十字架已经胜利了，让那些一切执政掌权的，指的是那个撒旦的这些爪牙们，看了以后就知道，只有十字架才是得胜的。以至于保罗就说了，不要因着饮食啊、节期什么什么来让别人来论断你。好，所以你看，正常来讲，我们一切的诉状，不就在耶稣？我们信耶稣。受洗一同复活的时候就已经泯平了吗？真的有这么容易吗？难道我们不会再受到攻击吗？我们真的那么耐打，或者是自我形象这么强吗？不见得，不见得哦。我举自己的例子，就是活生生这次回来的例子。大家都晓得我，因为我妈妈的关系，她的生病的关系，然后回来，还有她的这个外劳跑掉的关系，所以我们回来，兄弟们轮流回来照顾妈妈。那，我都说了，这我们这次的回来，除了照顾妈妈，当然，小朋友也都很清楚知道，是一个 mission trip，希望我妈妈也可以有机会能够信主。好，那回到了家中，真的很多事情要忙，不单单是要。帮忙这个申请外劳啊，聘用外劳啊，到后来已经聘用到以后，还要为他这个 settle down 啊，跟妈妈之间的关系跟语言上面的这个障碍啊，都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爸爸的一些事情还没处理完的啊，等一下也会跟大家一起有些的小小的分享跟见证的。所以其实每天也是忙进忙出的。那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嘛，比如说小朋友他们的眼睛啊，要看眼镜啊，要配眼镜啊，然后还有那个我们每个人要检查身体之类的，所以其实回来2个多月，蛮忙的啊。那以至于我跟我妈妈之间的这个互动呢，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呢，好的是我比较感恩的是。比较欣慰的是我2个小朋友他会去跟这个奶奶聊天，所以我也很放心奶奶跟孙子一起聊天也很开心嘛。我就觉得说，好吧，正好我如果在忙，就等于是有2个小孩子来补足我这个不足，可以跟妈妈有这样的一个互动也很好，跟他们的奶奶互动。结果哪晓得有一天我陪着我妈妈下去散步的时候。然后就我妈妈每天都会到楼下去推那个外劳，新的外劳推着轮椅，让他在这个公园绕个2圈啊。那我妈妈是比较好客，也喜欢结交朋友的人，所以那些常常跟他这边运动的人呢，就会认识哦，张妈妈，你们好久没有看到了，哎，这是谁呀、啊？哦，你的儿子，哦，从哪里回来？哦，美国，我就聊聊聊。好，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长辈呢，就趁着我妈妈已经说要准备上楼。休息了，已经绕了差不多了啊，也累了，要上楼休息了。他就把我叫过来，说：“哎，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情跟你讲一下。”那我妈妈也不以为意，因为那个长辈呢，他是一个飞行员，所以常常看到我呢，就会跟我聊我曾经在UNT 在 Denton 服侍飞行员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妈妈不以为意，就先走，先往前走，我就在后面跟他聊。那个飞行员就跟我讲说：“哎，这个张先生，我跟你讲哦，你要多注意一些啦。”你既然回来了，陪妈妈吼，你要多跟她聊天，因为你妈妈跟我说，你都很少跟她聊天，哎，这样不好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吼，能够其实像她下来走走，我们也都是尽量聊天彼此聊天打发时间，也可以心情快活一点。所以你作为一个儿子多陪妈妈聊天啦，这跟你提醒一下，不要让妈妈难受。你知道我当下心里想什么吗？我想说，怎么搞的？我回来很不容易了，然后回来我也尽心尽力在做事情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说：“你就是做得不够好啊。”上次我跟你讲过，不是有嫉妒吗？比较吗？啊，你大弟弟做得比较好啊，他都会跟妈妈聊天啊，会跟妈妈讲说那个今天新闻有什么样的报道啦，不管是那个中共也好啦，俄罗斯也好，他会讲，你就是不够好。哇，我非常生气。我第一个生气的是，妈妈，你为什么要去跟外人讲这些？啊，然后第二个，怎么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说长道短的？啊，第三个，我都觉得我的小孩子，有补足啦。那小孩子陪着聊天，我可以办其他的事情更好啊。怎么会这样子？心里面就受到了打击，因为什么？我被控诉了，心里面就很不开心。我是一个属神的人，不是吗？我是一个信主的人，不是吗？照这个哥罗西书上所写的，不是一切的律例都已经被能够被攻击的都已经撤去了吗？没有，呵呵，没有，撒旦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借着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借着周围的人事物攻击我们。所以要小心，我们要能够突破这个思维的僵局，一定要懂得站稳脚步，这些攻击。这些控诉是恶意的，不能让它落到我们这个已经被神所撤去的这些字字句句的控诉书里面。再来，旧约的第一本书，还有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所会发生的。另外还有启示录也提到了，启示录12章第9、第10节提到说，撒旦就是迷惑天下的，啊，他被摔到地上。使者也一样，他的使者他就党羽一样被摔下去了，啊，那这个启示录的作者说，他听到神啊，天上有声音说，我的神的救恩能力、国度还有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就是撒旦，他不仅控告，他还昼夜控告，所以我说控告是没有停息的，但是能够胜过他们，我们可以胜过他的。就是羔羊的血，还有自己的见证，所以自己走见证的道。所以我刚刚讲了，我虽然被这样子的苛责，但我觉得用神的爱来回应妈妈，所以我还是一样啊，继续的。当然，我就懂得说好，那我多去陪妈妈聊天。可是我还是一样得要做外面的事情呢。所以用羔羊的血，就是用爱。用爱才有办法来抚平那样子的控诉，然后呢，还有自己所见证的这个道，我们既然信了这个神，我们用我们从神的话语上面能够得着的能力跟所经历的见证，去对着妈妈来传说，所以就因为啊，圣经上面这些话语是真实的，是信实的啊，是可持守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的做，继续的对妈妈付出关爱，继续的对妈妈做见证。两个小朋友们晚上陪着妈妈陪着奶奶祷告，然后 Peggy 也见证说，到底我们会有这两个小孩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是神啊，听我们祷告，听我们亲人祷告而来，所以用这些见证跟神的话语去印证，然后对这个母亲的爱继续的浇灌，继续的灌。感谢神，我相信，弟兄姐妹的祷告，神也听到了。在我们要上台北的最后一刻，我们就跟妈妈讲说，啊，两个小朋友，特别是两个小朋友，我真的很感恩，有他们两个小朋友做前锋，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跟我妈妈说，奶奶，你要不要跟耶稣打勾勾啊？然后呢，我妈说，不能随便打勾勾的。我说，打勾勾其实不难啊。你每天晚上，我们都跟着你一起祷告，你也祷告，你也经历了这个祷告的能力，你也自己见证到这个祷告的效果啊！打勾勾就是相信我们所祷告的这个耶稣，这个上帝，他是听我们的祷告的啊！当然，我妈妈也曾经讲过说，祷告好像没有用啊，我昨天晚上就睡得不好啊！啊，我说不是祷告没有用啊，祷告有时候要看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应允啊，还有也不是用功效来看，我说今天。妈妈你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折磨了你30几年了这个病，可是你一直说哦，你看的那个医生非常有效 我妈说：“对呀，对呀，对呀。”我说：“没有啊，他没有笑啊。”她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说：“如果这个医师真的这么有效，你应该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要痊愈啦。可是你没有痊愈啊，所以怎么可以说有效呢？”我妈说：“没有啊，就是因为他，所以我们才现在才可以稍微有点活动啊。”我说：“那就对啦，因为这个医生不是要把你完全的医好，这个医生是帮你踩刹车，让你退化的慢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怎样，那个不见得是真正会达到的。但是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帮我们在踩刹车咯，也有可能所以不见得一定要祷告完全的蒙应允才叫做神听我们的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体会神的带领，就像保罗一样，有一根刺，祷告了多久，神没有把它拿掉，但他不会说神是没有用的神，是吧？所以不要被这个控诉所捆绑了，这个控诉可能造成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个分离，也会造成我们跟神之间的分离。好，如果你不是被控诉的，那到底突破我们思维的，我们必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被授权的，同样是 A，我们既没有被控诉，控诉的对象呢是过往我们所做的这些错事，但是神已经把我们救赎回来了，不但救赎我们回来，还有授权我们我们是被授权的。授权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授权呢，在英文的这个词典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是给某人一些这个书面跟正式的许可去做某些事情这个是。在网络上我所截取下来的授权，就是给某人一些书面或正式的许可去做某些事情。好，首先授权，我觉得授权的印记要对齐在圣经当中，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到十三十三节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保罗提到说，我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而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我们信了主，圣灵就内住，而圣灵的内住就是一个印记。这个印记要做什么？印记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正式的许可。要让我们去做某些事情，而这个正式的许可是非常重要的。这在我这一次的这个回来陪伴我妈妈的这个这两个多月里面，也有经历到一样同样的事情，跟印记有关的。我刚说了，我爸爸还有一些事情我还没处理完，因为我爸当时过世的时候呢，有一块土地，土地上面有一个建筑物那是古老的建筑物，是我爷爷那一辈的上一辈的建筑物，已经是支离破碎了。就剩下断垣残壁而已，那因为那块地呢也很少去碰它，所以就是杂草丛生，反而没有经营，没有去整理长了杂草还要被罚钱。就后来我们要去处理的时候，想说把它就能够租给别人或什么作为其他的用途吧，因为也不可能搬到那边去住，那个比较偏远，也不可能在那边住，也不是多精华地。就哪晓得要去处理的时候，发现那块地呢有另外两个我爷爷辈的。那个那些他的叔叔阿姨什么的，同样持有那块地，就是总有三个人持有那块地，可是其中有两个人呢，就从来没有去处理，也已经放弃继承了，就剩下我爷爷把它过继给我爸爸，我爸爸这个过世以后变成我们继承那块地。好，那现在要去处理那块地呢，上面有个建筑，可是建筑居然没有出现在所谓的这个。遗产申报里面，不晓得为什么当时政府呢就没有看到那个地上的建筑物，因为根本就不算建筑物了。结果当要处理地的时候，有建筑卡在那边，好，我就要去处理。结果因为我们兄弟三个不容易，同样的时间都待在台湾，我大弟弟好不容易回来了，他已经办了前半段，到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还有尾巴还没办完，他非得离开不可。那台湾呢，就有所谓的，你如果没有办法。自己亲自来办的话呢，可以给一个印鉴证明。那个印鉴证明呢，就是你有一颗印章，要去政府公单位呢去认证了以后，这个印章等同于你本人。你 可以拿着这个印章就可以去办这些事情。好，那我弟弟留下来这个印鉴证明，也留了很多的印章下来。那我就按照我大弟弟的这个吩咐呢，我就去处理。那这个处理的过程呢，政府单位，等一下。当政府单位，当政府单位在检验这个印记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检验的吗？每一颗印章看起来都很像。他的检验方式呢，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收到这个账单的这个经历。那账单上面有时候为了要显示出我们里面账单，他会把这个弄成透明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直视到里面的那个地址。那个政府单位呢，就是拿着这种东西，然后就在我所给的那个印章呢，盖在这个印章上面，然后盖在这个塑胶薄膜上面，然后把这个塑胶薄膜剪下来，贴在所谓的印鉴证明那张真正的表格上，就这样去核对。就后来我就把印章交上去啊，把这印鉴证明都交上去啊，就等了一个礼拜以后，居然接到电话，张先生，你所给我你弟弟的那个印章不是印鉴证明的印章，我说啊，我印章都给你了，那不是，好，跑去以后他就秀给我看，你看这个透明的这个单子上面所盖的印章，跟我合在你所给我的印鉴证明上面那个印呢，有些微的差距，好，我就要赶快去找，还要把这个印鉴证明给印出来，然后寄回去给我大弟弟，后来我发现。大弟弟把那一个真正的印章带回了中国大陆去了，还要快递把它寄回来。同样都是我大弟弟的名字，但是有些微的差距就不行了。所以今天刚刚我说了，授权要有印记，我大弟弟授权给我要来办我爸爸的这个遗产的这个事情呢，那个印记如果不对了，官方不认可的。同样的，今天我们。领受了圣灵为印记，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接受这个圣灵，还是只是说啊，好，我懂，我懂了，圣灵，圣灵，圣灵，结果圣灵并没有内住，我们自己带了一个印记，说我是属神的人，可是我们没有圣灵的内住，那这样子的印记，神认可吗？我们都听见了真理的道，我们也得着那个救恩的福音了，也信了基督了。但是没有去接受那个圣灵为印记的说，那我们还做什么了？不单单如此，圣灵呢，除了是我们的印记之外，圣灵是跟我们的心同样证实、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哪有权利去行使神所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凭什么？我拿着一颗印章，我凭什么去跟政府机关说，我弟弟同意我要来帮他办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印章不是真正的印章，不是一模一样的印章的话，怎么可能有机会呢？所以，圣灵的印记是很重要的。那罗马书8章33节里面提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如果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刚刚讲了，撒旦就是控告我们的那个控诉者。当我们今天已经被神称为义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有圣灵当我们的印记，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还害怕被控告吗？神都称我们为义人了，我们还害怕控告吗？所以印记非常的重要，要认证的印记才有用。我们自己人。自己拿出来是没有用的。好，第二个，授权一定有个目的。刚刚讲了，授权是官方跟这个合法认证以后的这个许可，为了要让某人做某事，所以拿的这个印记绝对不是没事干，一定有一个目的在。那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被神授权，到底目的是要做什么？我们要对齐拿的这个权柄。我们不是拿来管辖任何的人，比如说 今天我是教会的长老，我就是要来管牧师、监督牧师。今天我是教会的执事，我就是要来砍教会的 budget。要想清楚，那个权柄是用什么？我们之所以拿得到权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对付家里面的人，还是对付谁？在约伯记里面，首先，权柄，我们拿到了权柄的目的，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清楚知道的，约伯所教我们的，即便我们是属于这个落在这个苦难的光景里面，但我们也晓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论如何都要称颂耶和华的名。当然，这有点困难。在高峰我们称颂耶和华很容易，但在低谷，这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但是也是要有操练。所以期盼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对于弟兄姐妹，当有落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旁边鼓励，也用祷告托住，也帮助他能够在那个过程当中一样的可以来称颂神。我觉得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有路可走，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好，第二个。马太福音28:18-20里面提到，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父神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这是我们清楚知道的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拿着了这个权柄的目的是要使万民做神的门徒。这个权柄是父神赐给了耶稣，耶稣赐给了我们。我们拿到这个权柄以后，我们就必须要去做这个权柄该做的事情，是使万民做我们神的门徒，不单单是去传福音，不单单是去施洗，不单单是去教导他们遵守，是要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而要帮助对方成为主的门徒也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好处在，跟 benefit 在，就是神认可也承诺了会与我们同在。第三个。在路加福音10:18-20里面提到，他说，耶稣对他们说，对我也是对我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是可以去践踏蛇和蝎子的，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为服了鬼服了你们就欢喜，是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同样的，这次我说回来以后，我妈妈信主，我们很开心。开心的不是她的病得医治，开心的是她的名记录在天上了。她的病能不能得医治，我们都晓得，即便现在得着医治，将来还是会继续的，会在地上结束的她的这个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应该为什么来欢喜快乐。那神给了我们权柄以后，这边写了，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也就是什么，去攻击那个控诉我们的人，而且给了我们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清楚知道我们有这个权柄呢？还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年纪也慢慢的变大了啊，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恩赐啊，所以。这些事情交给传道牧师吧，交给这些服侍的弟兄吧，他们比较有能力啊，是这样子吗？圣经当中没有这样子讲的啊，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赐啊，在不同的恩赐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彼此在教会当中服侍，就成就了神的名，也就成就了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约书亚记6:1-2，期盼弟兄姐妹可以从这两段经文里面去体会一些东西。这也是我这次回来，在参加不同的特会的时候去体会到的一些事情。约书亚记6:1-2提到什么？他说，我们大家都清楚知道，这是约书亚要跨过约旦河了，准备去攻打的第一个城池耶利哥城。那上面提到说什么？耶利哥城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还记得吗？当时流奶与蜜之地，12个探子去探视回来，有10个探子说：“哇，完了，那个人高马大的，我们去肯定像蚱蜢一样被踩死了。 可是现在以色列民因着约书亚的带领，因着神把那一群那个世代没有胆量的那12个支派的人，已经都让他们在旷野已经换了改朝换代了，换了新的一代的人了。所以现在是要去攻打当时他们的父兄们所讲的这个人高马大的这个族群。可是耶利克城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们，就怎么样，关得紧紧的，无人出入啊！不是人高马大吗？怕什么呢？反而耶利克城的人怕这些以色列人啊。然后耶和华就跟约书亚说什么？你看，我已经将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还有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所以代表什么？那12个探子里面的那其中10个人所讲的话，并不是完全是错误的哦。他们真的是大能的勇士哦，而且他们是有王的哦。可是耶和华神呢，是高过这个王，高过这个大能的勇士，而且把这样的一个大能呢，不单单从摩西传给约书亚，也让约书亚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能够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能够往前行去征战。所以，即便身材搞不好不如人，即便自己的兵器不如人，但是有耶和华神成为他们的君，他们的这个将领为他们征战，还有什么好怕的？怕的是耶利哥城的人，所以才会躲在那个城墙里面，没有人敢出入。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今天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攻击啊，弟兄姐妹，你为我祷告。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诉求过，我也有。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去想的是，我们为什么会被攻击？首先，神早就要我们主动攻击哦，因为你看《路加福音》第10章里面提到的，已经把权柄给我们，可以去践踏蛇跟蝎子了。那我们的攻击力道如果够强，其实对方是不敢进出的。你看，攻击耶利哥城的人有没有被耶利哥城的人攻击？没有啊，因为耶利哥城的人关在里面不敢出来，哪敢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不费一兵一卒啊，只是绕境而行，然后大声呼喊，耶利哥城就攻陷了呀。因为那是神的大能。可是我们常常因为生活上面有一些的困境，我们说啊，我遭到撒旦的攻击了，请弟兄姐妹为我来祷告。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提醒彼此提醒的，为何我们会受到攻击？因为我们正在踏入人家的城池啊。所以耶利哥城的人，就算他出来攻击我们，我都觉得合理，因为我们就是要攻城略地，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权柄，要去攻城略地，他当然要，对方当然要反击嘛。可是，如果我们力道够大的话，害怕的是对方，不是我们啊。如果我们力道够强，可能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啊。我们到教会的祷告会来，我们一起为某个弟兄祷告，他最近受到攻击。如果我们攻击这个恶者的力道能够够强的话，搞不好一个场景会出现的是，你会看到撒旦的那些爪牙，那些小鬼们。赶快躲起来，然后呢，躲到礼拜三的晚上，或是每个月的礼拜二的晚上，他们躲起来就是用力的祷告啊，祷告，希望我们的攻击力道小一点啊，祷告他们的这个受到攻击能够被解脱，能够从那个困境当中出来啊。该祷告的反应应该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啊。所以会不会是我们的攻击力道太弱了？或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要攻击，我们拿了印记，我拿了我弟弟的印章，就是没有去办该做办的事情。那当然，那块地不会属于我们的，那块地就悬在那边，没有人的。今天神给了我们印记，我们要去攻城略地，就像耶利哥城，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去攻耶利哥城一样，那个城池神已经早就认定交给我们了。但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随着神出征，还是我们躲起来？ 哎，我不行了，我太弱了，我太弱了。你越弱，就越被吃；你越强，对方就越害怕。今天我们要突破我们的思维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还是在被控诉当中站不起来，一直躲着，我羞于见人，还是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已经被认可，我们已经被授权，我们有那样一个权柄、那样的能力，我们要去主动的出击，再把神所给我们的城池再次的收回来，再把这些还不认识神、被撒旦所欺骗、被谎言所压制、压制的人，能够重新的把它赎回来，突破我们的思维，我们绝对不能再成为被控诉的对象。我们要清楚知道，神授权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授权给别人，这样才叫做领人做主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让我们去体会你所救赎我们以后，我们任何的控诉都是从撒旦而来，因为所有的过犯，从以前的、现在的、未来可能犯的过犯，我们只要认了错，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不应该再被控诉。当我们有自责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从撒旦而来，不是从神而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去认罪，那个声音在提醒我们，是从圣灵而来的提醒。帮助我们拿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以后，我们往前行是孔武有力，不是按着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着那个神的大能，内住心中的圣灵，方能成事。帮助我们真正的去体会，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儿女的印记、儿女的权柄、儿女的殊荣、儿女的身份，对抗这个属灵、属于灵界的这个魔鬼撒旦的伎俩的时候，才能够站立得稳。谢谢主，愿神你继续浇灌、教导、鼓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主你的精兵。感谢神，奉耶稣的名，阿门。